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晚峰，
我是康宁。
好，康宁老师好。那我们的节目表已经更动了，新的节目呢，听众朋友不知道听过没有，我们的网站已经更新了，那新的网站不知道听众去过没有，还有我们的短波频率也更新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听过了没有呢？
那听众朋友呢，我真的希望呢呼吁大家来帮帮忙啊，如果你家有短波收音机的话，又或者呢你正打算买一部的话呢，都请你赶快买了，然后呢来报告台长一下。
哦，报告台长，
对，
现在召集牧师都不看了，所以应该改为报告副台长。
哎呀，都可以啦。其实呢，这个我查一下我们的记录，原来十年前办的活动就是报告台长，已经十年这么久了，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实在呢很需要听众朋友回馈一下，现在我们所用的新的波段呢，到底这个讯号收听的效果好不好？那很需要不同地区的朋友呢，你在你所住的地方用短波收音机来收听，然后把测试的结果告诉我们。还记得那五个英文字母吗？就是代表着五种不同的收听的这个给分的标准。
SINPO 就是 signal， S 就是 signal 信号，然后呢 I 就是 interference 就是那个干扰，那 N 就是 noise 杂音， P 就是 propagation 就是那个播放的那个有没有跳来跳去， O 就是 overall 整体，那个五个的指标。哎，我在想我们 iRadio 爱广播应该重播这个栏目，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怎么去量啊，怎么去看那样。
是的，这五个方面呢给分呢是从一分到五分的，越高分数当然就是越清晰越好，越没有杂音。
但是、这个是感觉所以呢你的五分跟我的五分可以差很远
当然了，但是也是有一个差不多，如果我们收到的不止一两封而是很多封的话呢，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平均的一个标准了。那所以希望听到我的呼吁的朋友呢，赶快拿出你的短波收音机，在你所在的地区来测试一下我们几个电台的波段，包括良友电台第一台、良友电台第三台，还有爱广播频道。那如果你说你不知道这些频道的这个波段还有时段的话呢，请你到我们网站有一个报告台长的地方，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有点矛盾，如果我能上网到网站的话，为啥还得拿个收音机呢？直接用手机打开就好了吗？
那我现在呼吁或者请求的，当然你可以用短波收音机来收听的朋友来做了，即使你平常不用，就当做是我们的义工来帮帮忙吧，就来测试一下然后呢在网上就可以填那个合听广播讯号的表格，那你就不用邮寄了，合听的表格你用电子版的点击就可以发送。
哎，据说呢以前有个礼物可以送，叫 QSL 卡，里头呢还带有良友电台的那些的建筑啊，整个发射站的那个样子啊那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礼物呢？
其实这个卡还有的，那我们呢也进化了，有电子卡了所以如果你用电子表格来发给我们发送这个合听报告呢，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呢电子的 QSL 卡送给你了。
对了，那另外呢我想跟着康宁老师说呢，响应你的呼吁立刻已经有听众朋友回应了，过了几秒钟，
这么快。
对了，3025说呢1515千赫的信号不好，信号强度弱，就是 S 很低了，有信号跳跃的声音，一大一小，这个就是 P 了，就是 P 的那个跳来跳去。
我能不能说呢，这位听众应该是在南方的。
哦，
对不对？
为啥呢？
为什么呢？啊，其实工程师告诉我呢，现在15515的这个波段呢，比起过去我们用的波段呢，是稍微那个效果好的那个部分是北移了一点点。
哦，有分北移南移。哦，我知道，因为这个波段是跳来跳去的。
啊，不是，哦哦，你
弹跳的吗？弹到这个电离层再弹下来。
对，
所以它刚好弹下来的那个位置就在北方一点。
对，所以呢，可能北方你会觉得讯号好了，南方平常有收听的就觉得弱了，有可能有这个比较。
嗯，对了，所以请听众朋友替我们这个报告台长一下，特别呢也报告给我们室内跟室外啊，你的坐向那些都要知道，因为我发现良友电台室外听挺好的，室内就一般般啊。
好，过去我也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曾经有这样的呼吁以后呢，有一些朋友他就跑到室外，然后呢给我们录下来，那个用手机拍下来那个声音，还有他用的什么收音机跟用的什么波段。然后呢我看到他们是真的很早很早，天还没有亮，就跑到街外，而且非常冷啊。啊，又下着雨啊，他们都是这样帮忙的，我实在非常感谢这些听众朋友啊。
我没听你说感动万峰也这样做，我每次去旅游都是这样带着个收音机，凌晨起早摸黑的去听节目。
哎，谢谢万峰啊，
谢谢，
感激流涕啊，
得到你的感谢我也很高兴。好，那今天呢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也会有个新栏目，四月开始了嘛，我们这个栏目呢是广播梦工厂的旁边的厂，是叫灵感孵化厂。
哎，你知道这个栏目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访问不同的节目主持人，看看他们做节目的灵感是从何而来，有了这个灵感以后是怎么孵化而成为一个节目的过程。
没人问我的，
很快可以访问你啊。
每个点子都从一颗小小的灵感开始，
在这里我们聆听他人的灵感故事，也点燃你的创意火花，
让我们一起为灵感加温吧。
欢迎来到灵感孵化场。
灵感孵化场，孵出好点子。其实呢，熊乐，我经常发现呢，身边的朋友们呢，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分享的。但是呢，如何将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把它变成一个节目呢，其实挺有难度的。熊乐还有其他同工们呢，都经常收到不同的问题，说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变成一个节目呢？真的挺难的。所以呢，这个特辑呢，熊乐会访问不同的同工们，到底他们可以怎么样在生活的环境里面去孵化一些的创意。然后呢，今天在熊乐身边呢，就邀请到一位跟我非常友好的弟兄，来先打声招呼吧。
哎，熊乐哥，谢谢你啊。讲到我们都好像能够生孩子一样啊。
啊，是吗？
孵化点子出来啊，是吧？
对呀，每一个节目就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嘛。
对，那你找我就是为了什么呢？
对呢，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点子。
但是呢，我们知道琴弦大哥也都自己写了不同的节目嘛。那么琴弦大哥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有哪些节目呢？
那其实当然在良友电台就有本身大家都听过的一些节目啦。然后我在一些平台当中呢，也有创作一些或者是计划出一些节目出来。那当中呢，我做的比较久了。就是一档跑步节目了。
哦，对对对，其实熊乐也都有听过那个跑步节目啊。
是吗？
对呀，真的非常长的一个系列啊，
对，
就好像是不断的不断的有新的内容啊，不停的创作。那么可不可以先邀请琴弦大哥你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用跑步这个主题去做节目呢？
因为呢，当时候呢，我的身体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健康的问题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 然后就觉得这个肚子呢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呢在检查过后呢就发现呢我类似有脂肪肝的情况出现，那所以呢其实我当时候已经很久没有做运动了，而且呢还偶尔会喝酒了，也吃一些很不健康的食物了，例如是快餐店啊，然后常常吃很多很多，然后就不节制啊，然后我中间这个啤酒肚啊就很大，然后呢就很多健康的问题呢同一时间出现了，然后呢我就听从医生的建议要做运动了，因为那个时候我零运动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运动，然后我就发觉运动很好，之后呢就觉得就用跑步作为这个做节目的题材了。
是的，那么就是从零运动开始到了今天，然后已经有七年多的时光了，
七年多八年了差不多，不知不觉已经 跑了八年了，
真的，
对对 对,
对，因为呢现在在电台里面的秦贤大哥也是一个跑步代言人，仿佛就是呢我们看见秦贤大哥就会看到啊一个会跑步的人，任何关于跑步的事情啊，或者是很多大型的比如说马拉松的这一些呢都会去问秦贤大哥，你啊有没有参加，有没有计划啊这些的，
因为可能整个电台只有我比较多参与这方面的事情吧。其实例如我们看到不同的主持人就会想到哎，他就是代表着那个方面的题材的这个代言人，
对对对，
所
以呢这个跑步就是因为健康的问题，
对对，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下面的公园，我的社区里面的公园里跑了个30分钟，中间停了四五次然后呢就跑了一会儿之后呢就配合饮食，那个时候我饮食也是大大的改善了啊，我吃很健康的食物，吃很多菜，吃很多水果，然后呢发现呢这个减肥有效果了，配合运动，然后我就觉得跑步就是一项呢不会欺骗你的一样运动，就是你付出多少呢真的会给你回报的，然后呢我就爱上了跑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跑步呢能够给你看到有进展啊，给你看到有身体的改善啊，也因为你知道现在社交媒体啊在网上也很容易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视频，然后就从网上认识呢一些跑步群体，然后从这些群体里面呢我就认识不同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的但是都是喜欢跑步的人，然后呢就有一些跑步的社交生活，那个时候就建立起一个跑步的生活圈了
所以呢这个运动就从个人的那个健康的努力变成了一个很多朋友的一个群体的活动了，
是的，慢慢建立起不同的朋友的群体，然后自己也跟三四个朋友呢也创办了自己的跑团了。
就是一个的
大概只有十多二十人左右在开始的时候，
哇也是很多啊，
但是每次出来大概十多人哦。
是的是的，是，所以呢整个东西发展下来呢，就是秦贤大哥你为什么会有一天发觉到可以用跑步这个题材去做节目呢
因为呢我觉得呢跑步呢带给我太多太多好处了，当然有自己个人的好处，然后呢从跑步上面也学习很多跑步上的知识啦，跟人的相处啦，以及呢我觉得跑步呢其实一个很好的跟人建立关系的一个渠道，
是的，
然后在思想上呢其实也觉得跑步这回事呢你坚持下去你的人生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体会，以前不跑步的时候呢就觉得怎么说呢，就觉得很多事情就没有啊，就理所当然啊，然后跑步之后就发觉原来如果凭着自己坚持的话你是可以改变的，就是例如好像认识多了很多不同的朋友之后，原来有一些朋友跟我也是一样的例子，在大学之后呢就没有再做运动了，就以为自己会过着那些大吃大喝就是每个礼拜五啊每个周末啊就是吃饭，就是跟朋友吃饭，去宴会去喝酒等等，甚至有些我认识的朋友更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就是吸烟啊等等啊，
是是，
或者玩通宵啊，这样我就觉得跑步之后呢你人生的确可以改变了，你可以为着跑步呢你可以早上6点钟起床我觉得这回事甚至是5点钟起床，我觉得这个改变就是很吸引的很美丽的一个改变，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既然是一个很健康的运动，也带给人身体的健康心理上的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可以发挥，然后呢同时间看着这个客观方面呢就是参与，因为疫情其实也是关于疫情了参与跑步的人真的越来越多，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机会， 那个时候我也在另外一个平台服饰的时候，就想到其实我们在那个平台也要推出不同的节目，然后我就提出啊，不如做一个关于跑步，做一个关于运动的一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就这样产生了。
嗯，挺好的，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我相信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听到这里呢，也可能会跟熊乐一样，有一个问题，
是
就是呢，因为做运动，尤其是跑步，是一个很视觉为重的一件东西嘛，因为你要啊跑步，你的动作要怎样去做啊，
对对对，
然后啊啊，你在跑步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啊，会看到一些很漂亮的风景啊，或者是啊会看到一些，
我以为你说很漂亮的人。
啊，这个见仁见智呢。
是是是。
但是这个视觉的元素这么多的东西呢，你怎么样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只有声音的广播呢？
其实都是从故事上面出发了。我当初的时候呢，就是刚才我说我自己从不同的群体当中认识很多不同跑步的人，然后不同的跑手呢，其实他们的故事本身也是比较吸引的。当中有一些比较出名的，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人，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故事。另外很多时候呢，就发现哎，跟我跟你一样都是所谓普通人，他们从来不做运动，然后他是怎么投身去做运动呢？我觉得这个改变啊，这个故事呢也是很吸引的，所以我就从跑手的故事开始着手，然后就好像是邀请这个人物专访一样，就是访问他当初为什么跑步啊，然后就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啊，然后他的改变又怎么样啊，然后他以自身过来人的身份去勉励一些啊，好像我们这些也想参与跑步，但是可以有什么方法啊，也是有很多具体很实际性的提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啊，虽然你刚才说的也很好，要从这个视觉啊啊跑步的知识啊等等都是很需要这个看的，但是如果做节目的话，我就选择从故事作为开始点。
哦，
因为我们听广播电台呢，很多时候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项目就是听故事嘛。
对对对，
听的故事就很吸引了嘛，我就把这个题材，这个跑步的题材也放在故事的元素当中。
对，
而且这些不是虚构的真人真事啊，
是，
那所以这些真人真事的分享呢，就可以呢啊，成为别人的鼓励喽。
的确是因为一些资讯性的东西呢，如果你说的多，或者是他资讯的那个很有限嘛，你说完一点点那就没了。
对，
但是人的故事是不断的发生，
对，
就是呢你不断在收集他们的故事，然后呢那个节目就出来了。
而且呢我分享我选那些跑步人的故事呢，不一定就是马上就是成功了跑得很好的，当中也可能呢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挫折，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呢是很接地气的，因为我们遇到的失败也是他们会遇到的失败嘛。
对呀，
所以我就觉得找一些啊，可能啊跟大家比较相近的一些小人物，但是他也可以呢有一些分享，就是当我遇到困难，我遇到瓶颈的时候，我怎么去度过。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当时做节目的一些感想
啊。因为熊乐也说我也有听你这个节目嘛，其实一直以来熊乐都有一个问题很想要问大哥呢，就是呢你的跑步节目呢其实那个集数很多嘛，就好像是一个系列，就是不断的有新的集数来嘛，到底可以怎样去做才可以让这个题材不断的有不断的做呢？
除了刚才呢我比较主要的这个题材就是跑步呢，其实我当中也涉及了很多不同的环节了，又或者不同的一个导向呢，例如可能自己想很多话题了，例如我们现在就自媒体嘛，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就会想啊，我要做这个题材，我应该去怎么去让它可以继续长做长有嘛。其实呢就是想了啊，我想听众对于跑步有什么想了解呢，啊，他们觉得跑步是怎么怎么的呢？我就会想，其他人会想到我这个范畴里面，他想到什么，然后我回应他们的什么。其实想得多的时候，就发觉了，哎，原来比想象中的是多很多东西的。对啊，例如他们以为跑步的很胖的人不能跑步了，其实也不是，慢跑也可以
啊。对
对
对
对，那有些人原来不知道马拉松是多长了。
对啊，
可能以为马拉松就是一定啊，有奖牌的，又或者哎，我跑马拉松跑第几第几，但是马拉松是一场很大的盛事，而且呢，它的比赛呢当然是有竞争的比赛，但是很多时候马拉松就是自己跟自己的挑战。
是，
对，所以还有很多很多当中啊，原来 外边的人不了解，又或者刚刚投身跑步的人不了解这个跑步这回事的话呢，我就觉得想他们所想的啊，他们会想知道什么，又或者我们的题材当中，哎，他们会觉得跑步是怎样怎样的时候，原来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些雷区啊、误区啊等等呢，
是
我就可以拿出来就当题材了。那当然呢，我当题材的时候，我不能一集就马上把所有东西讲完了。
对呀、啊，
对，是又是那个方法，就是细水长流了。
对啦，
每一集讲一点，每一集讲一点，
是是是，
留待下集分解。那所以就可以一做，我做了多少年了？好像加起来有四年多了，好像
对呀、啊，
就断断续续了。我不是每一个月都有的，但是那个时候一年大概做了30集左右吧。20多30集左右。
哦，对，要是每个星期一集的话，那就是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听到一集新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真的啊、好像刚才我想要问的就是啊、要不断的去有新的题材出来，其实挺难的。那么，其实想要啊、真的要问你一句啊，秦贤大哥，你害不害怕有一天你不知道要写什么呢？
不用等害不害怕有一天，其实在过程当中也会想到的。
哦，是，
就是啊，我请的人都请过了。就是啊，我想做的也做过了，那怎么办呢？
对啊，
这个时候呢，我就想了，其实我不鼓励到没有想法的时候才想，这预早想了哈。啊，我刚才说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哎，他们会了解跑步，又或者你喜欢健身吗？
是
啊，人家觉得健身是什么呢？那最近电视有一个节目，我们这个电视台有一个节目是分享这个健身房的故事嘛，
是，
所以这些故事呢，所以他们也是用故事开始，也是用一般人怎么去了解我们这个题材，
是，
然后到一半的时候，又或者之后再想的话呢，就想了题材与题材之间可以有什么联合的地方，
哦，
例如，那我们是有信仰的这个广播机构的话呢，最想到呢就是跑步跟信仰怎么结合起来了。又或者跑步会怎么样引导你去想到关于我们信仰的东西啊，我们奔跑啊，当然我们奔跑在这个世上奔跑就是为了自己健康啊，为了自己很多那些职业的运动员当然是为了财富啊，为了地位了，
是，
但是奔跑这回事在圣经里面啊，又是怎么这诠释呢？用奔跑用跑步这个比喻就是说啊，我们要为天国努力啊，为天国啊多结果子啊，这个奔跑的态度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也会呢用这个角度呢去想了。然后当中有些节目呢，我就邀请到一些呢跑步的传道人又或者是弟兄姊妹上来分享。
是。
所以就会想到题材之间的这个可以怎么样互补了。当一个题材啊，这个我关于跑步很多东西都讲完了，讲透了，解剖这样子啊。
对。
已经讲透了。那接下来就可以怎么样把跑步又或者你想到的题材跟其他的题材有一些关联联合起来了，这也是一个方法，这是我自己的小小经验。
所以这个的确是挺好的分享啊。一个人兴趣不单只是兴趣而已，如果兴趣只有自己的话，那个资源呢的确很有限。如果这个兴趣包含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信仰，还有跟其他东西的那个碰撞，还有呢在同一个兴趣里面认识的其他人，其实组合起来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讲的。
对，没错，所以我就是按照这个意思呢，就最重要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自己归纳一点就是呢，
是
我做节目是想做给别人听到之后有帮助，又或者觉得有一点启发这样子。
是的，
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个想法就是想到人家想听什么，而不是单独我自己想分享分享分享。当然分享是好的，分享是如果你一直有可以分享的东西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当中也要想到我的听众会不会想听这些。对
对，我相信呢到最后啦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可能有一些都跟秦贤大哥一样，自己也是有一些很专门的兴趣，也有一些很有题材的东西，但是不知道怎样去组合成为一个节目去分享。那么秦贤大哥你会怎么样去鼓励这些听众朋友们呢？
我会鼓励呢你就列出一点一点问题，用问题的形式呢写出来例如我自己跑步为例了。为什么想跑步？跑步有什么好处？跑步有什么坏处？跑步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有什么马拉松，就想着这个题材，你能够列出很多的问题，然后有时候这些问题呢可能就是一集甚至是多于一集的内容了，可能就是这样了哈。所以就发掘了，发掘不同的话题了哈，就是我的心得了，这个。
熊乐，我自己呢在想，因为我也有健身的嘛，如果我要用健身这个题材去做节目的话，按照大哥你刚才的分享呢，我就想了好几点可以用来做节目啊。大哥你评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啊？
请说。
第一就是呢，很多人对于健身的一些的都市传说，或者是一些
传说，
对，比如
这样已经很多了，通常有很多传说的嘛。
啊，对呀、啊，
这、
啊、
已经好几集了嘛。
啊，就是说啊，肥胖的人不能够上那个跑步机之类的。
对对对对。
啊，对，这个也是我听了很多啊。然后呢，第二个可以想到呢，就是的，健身的人会遇到的挑战，啊，比如刚才。我也有说过，就是啊，坚持运动很难嘛，健身也是哦。
对，
就是大哥你说的那些东西，其实熊乐也有遇过。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拿来去做题材的。第三就是呢，问一下啊，身边健身朋友的故事啊，因为熊乐想起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啊很健硕的。
哦，
对他
有你这么健硕吗？
啊，他的那个就是非常有肌肉的那个，就是男生看到都会觉得羡慕的那一种男生。对，我就觉得，他的那个健身的故事也是挺有趣的，可以访问。
你都已经可以是创作新一集的节目了
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去开一个新的节目了？
对啊，我们这边平台应该要多过一个运动的节目，就是。例如有跑步之外也有健身就更好
啊，那也是哦。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你身边也有一些人或者是你自己的兴趣，你觉得啊，真的好像刚才所说的有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话题可以去发掘的话，鼓励你也把它写下来，说不定啊下一个火红的节目就是你呢。
对啊，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灵感孵化场，孵出好点子，我是熊乐，
我是齐贤，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广播梦工厂。
第一句，以色列应许之国。第二句，
你干嘛呀？
朗诵旧约100句。
这。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哎呀，下一句，下，
你又干啥呀？
背记旧约100句啊！
啊！
因信而行，神算为义。
你又干啥呀？
不走100句啊！
啊！400年怎么算呢？看看资料，
你很努力耶。
对，研读100句嘛。
啊，这100句能读能背能走还能研？
对，而且还脉络清晰，
深入浅出，
循序渐进，
容易记忆，
还有老少皆宜。
我要学。
我也要学。
好的呀，3月29号起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和你同学旧约100句，
了解历史
十大局。
记得收听这个真道分解的旧约100句了，乐意老师花了大力量去做啊。那我们今天呢收到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7868的问题，他说呢，我不会怎么转发音频，请教周围的人也不会，应该怎么做呢？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网主已经手把手在留言板上教他了。你打开那个音频播放器以后呢，你就会看到收听节目旁边有一个标志，就是可以转发那一个节目的，这个就最方便了。
现在还有很多，还有一个叫有五的，是一个二维码来的，也有一些的地方呢，你可以点开然后把那个网页连接贴出去的，好多方法的。总之呢，一定要办法让你可以收听到分享到，再不会就问我们吧。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好好享受这个清明节假期，拜拜
拜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能真正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它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要像灵魂